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第十二篇，
请你再拿到我们这个纲要，就是写书信的使徒保罗。我们先说的，他是有异象启示，也向着异象启示绝对。然后说到它是一个神圣丰富的构成，是不是？这个构成呢，叫它第一个有真理的丰富，这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讲了它在构成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今天早晨呢，我考虑一下，我忘记告诉提醒你们一下啊，恐怕需要加进去。它是构成到啊，即使到他寻道以前，他还要告诉提摩太呀，你来的时候要把那些这个什么书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就是圣经。换句话说啊，他这一生啊没有离开对真理的追求，这一生啊没有离开住在真理里对真理的享受。所以虽然他告诉提摩太呀，我寻道的时候要到了，我在日子不久了，但是当你来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带属灵的同伴来，就是马可。第二个呢，你要把属灵的丰富带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要再有时间进到真理里，再有机会享受到真理，再有机会让真理对我说话，再有机会让真理给我有更高深的启示。你要注意啊，真理的装备构成它是一生之久，没有人有一天可以说啊，感谢主啊，我圣经读了200遍了，我已经了解了，够了，没有这个事。这个使徒保罗就是到他就要寻道之先呢，他寻道的年龄就是大概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要60多岁。那么在寻道之前，他还是有这样一个心愿：主啊，我还愿再读点圣经，我还愿意再有些追求，我还愿意让真理啊在我身上再有一些的构成。然后下面呢，不仅有真理的丰富，它还有生命的丰富。生命的丰富啊，通常是见证在这个生命的琐事上，懂不懂？你怎么知道你有生命的丰富呢？有人就讲了，我呀很会吃啊，这也不能说不是生命的丰富啊，我很会睡啊，这也对，也都是生命的丰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呢、这个老人呢，就是吃来说呢就不一定那么会吃了，就是说睡来说呢就比较警醒，我们就叫睡得浅呢、是不是？中文是不是这个说法？有人睡得深，有人睡得浅，有一点动作，有一点什么，马上就醒过来了，很容易这个警醒。所以这个，这都是啊生命的一个 sign。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注意啊，吃和睡啊，只是生命啊，这个 physical life， 肉身的生命健康的表现。这个人生命健康的表现，譬如说在年幼的时候愿意学习，在这个青年的时候愿意创造，这都是生命丰富的表现。这个老年人，你有没有看见老年人呢做事业的？你说有。有谁呢？有做那肯塔基炸鸡的，那肯塔基 chicken 呢，就是 Colonel Sandow 啊，这个上校啊，他退伍没事干，找几个老太太啊，天天搞，他搞出个炸鸡店来。但是无论如何呢，他这是例外又例外，更何况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个炸鸡店，对不对？照说这个老年人呢，没有什么创意的。一个人老了就是老了，他的生命老了。譬如说，你就这个肉身的生命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学习，强烈的学习的欲望，我愿意学。这个有的人说我愿意学这个运动的东西，有人说我愿意学科学的，有的人说我愿意学文学的，但是只要是生命年轻了都愿意学。到这个有一点成长了，他自己啊知道他是谁了，通常都是17、18岁啊，这个人开始知道我是谁。17、18岁以前是为别人活，17、18岁16、17岁才开始为自己活。所以美国就有这个反叛期嘛，就跟父母说 no， 因为父母第一个对他说 no 嘛，所以他现在有了他了，所以他对父母说 no。 好了， 这个时候如果只会说 no， 这个人不行。这个丰富的生命啊，在这个时候都是要创造的。这个可以，这个很多青年就喜欢做写文章了，做小说家了。那很多青年人就喜欢在电脑里搞些花样出来了。这都是生命的彰显。人的生命有彰显，神圣的生命啊也有彰显。神圣生命从保罗那个事例来看啊，神圣生命在他身上第一个彰显呢，就是福音。他这个一得救以后啊，他这个人立刻就被这个福音呢占有了。福音认真说就是神的经纶，根据神的经纶在你身上的运作而有的活出，就叫做你的福音。你有一个福音的，你的福音是什么？你的福音就是根据神圣的经纶在你身上的构成而产生的运作。所以你注意，在罗马书才有神的福音、神儿子的福音，还有保罗说我的福音。为什么是我的福音呢？这个东西啊，我看见了，我得着了，我享受了，在我身上有构成了，也从我身上有活出了。这就是保罗。保罗一得救啊，对于神的经纶我们不敢讲啊他有多丰厚的认识，但是起码他看见耶稣是主了，他看见了这个整本的旧约所说的就是这一位耶稣，这一位耶稣啊就是旧约的中心。所以他就根据他所看见的就开始起来传讲福音了。他这个传讲啊都是对话，所以很触怒人的，不像我们今天是站个讲台，站个讲台呢譬如说有一些人来听，那有人不喜欢他就走出去就是了，他不需要站起来骂你。那个时候这个传讲都是到人中间去对话去，对吧？你哪去找听众呢？找不到什么听众嘛，都是找人对话。也许你对话的时候越对话人就来的越多嘛，所以都是很激烈的，我讲你讲，我讲你讲，我用这节圣经，你看这就是耶稣，那个讲绝对不可能，如果是怎样，他一定这个辩论到后来啊把人就搞毛了，人就要杀他了。所以他在大马色人要杀他，然后不就框子逃出去了吗？那感谢主，他就好好去追求真理去了。然后追求完这个两年多，将近三年呢，追求了真理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了，教会接纳他了，一接纳他，哎，又传福音。这为什么？就是生命的本能。现在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你在生命里？你怎么知道神圣生命在你身上的运行运作是丰富的？就是有一点你要看呢，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福音的人。若是我这个人呢是一个住在福音里、活在福音里、满有福音负担、愿意传福音、喜欢传福音，那你这个人你就知道了，是一个这个满有生命的人。这个人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生命？一个就是你看他这个人，有人这个脸都是有生命的，对，你看这个人他有一种表现，但是这个可以是主观的，我看他很有生命，那个人看他很死。我看见某某人呢、啊、我觉得真好，那个人讲你觉得真好，我看他真死啊，那没话讲了，懂不懂？有人看他好，有人看他死，因为这个外面的表现呢、啊、这可以是主观的。但是有一件事啊确实不是主观的，就是生命啊它是有一种的运作的。比如说你看我体力不好是不是？你看我身体不好是不是？你看我一吃饭三大碗，拿一个铁锤200斤、就举起来给你看，你看我生命好不好？你不要以为我瘦骨头啊。有人哎我身体真好，结果吃饭呢拿起饭碗没有胃口，要拿一个东西啊叫他地上捡一张纸啊，捡完以后你也知道了这个生命不好，因为他这个显出不够嘛，不是看的问题嘛。这看是有讲究的，但是不干是看的问题，还有显出吗？第一个显出呢就是福音，第二个呢这个生命的显出啊一定是显出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第二个显出啊就是在交通。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保罗，这保罗这里，你看他的一生的特点，他的一生特点呢，就是我是一个要寻求交通的人。我相信这一个是亚拿尼亚帮助他，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比召会的交通更实际。他看见的 是天上的异象，天上的异象只能叫他瞎眼，懂不懂？所以我看见大光了，我读经有启示了，你就瞎眼了，一定瞎眼的。要谁来帮助开你的眼睛呢？就得要个弟兄来开眼睛，他看见天上的大光了，他眼睛就瞎了。然后不是有人拉着他吗？哦，我忘记了，他骑了个大白马，是不是？有没有骑大白马？怎么会没骑大白马？他从马上掉下来吗？没有啊，你怎么知道？啊？哎，我看这圣经读得不错嘛，感谢主啊！他没写官。总而言之，他行路是马，骑马也好，坐车也好，这行路坐车大概不可能了，骑马也好，走路也好。总之他看见大光了，就伏倒在地了吗？然后醒来以后呢，起来以后呢，眼睛就看不见，不是圣经就私下找人来拉住他吗？然后把他带到大马色去吗？他就在那祷告了，在祷告就在瞎眼的里面啊，眼睛是瞎的，看见一个人来了。他说我在异象中啊，看见一个人来按手在我的头上，然后对我说，兄弟扫罗，你遇见的耶稣啊，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圣经怎么说？说我一抬头，因为他听见声音了，抬头是很自然反应嘛。我一抬头，眼睛看见了，就看见了他了。所以我现在问你啊，那个天上的看见和这个地上的他是一个还是两个？就是一个嘛。天上那个大光来了，眼睛不就瞎了吗？然后眼睛一睁开，哎，看见了。高明阳了，所以那个天上的他就变成地上的高明阳的连起来了。中间是有一个过程，有三天的过程，但这三天的过程呢，认真说都是瞎眼的，没有看见其他的。所看见的是天上的神，对不对呢？所经历的看见呢，是地上的弟兄。我相信这一个成为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高的控制他的一个意象，也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本能了。他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寻求交通的人了。你看那个圣经里记载，对不起啊，我没有专门去研读，但就我所记忆的，他从大马色三年以后，他到耶路撒冷去，他就私下找人了，盼望有人能够接纳他。但是怎样呢？碰见这个人一讲，我是扫罗，这个东西。我家住得很远呢，你不要问我住哪儿，因为不敢告诉他嘛，告诉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嘛。照说这个也不是太合理，他不是在大马色传过福音了吗？懂不懂？那大马色传过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人要他的命了嘛？你说这个消息会不到耶路撒冷？照说如果，对不起啊，我老是跟彼得雅各好像过不去。我若是彼得雅各，我老早就派人找他了。你想想看，有一个人起来传福音，传到人家杀他了，你还不找他呀？哎，这个彼得雅各一听这个人失踪了，彼得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头痛去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不仅这样，有人就讲了，你怎么知道他那个传福音不是假的呀？为着混到我们中间来呀，把我们一网打尽呢，懂不懂？混到我们中间，哎呀，我告诉你，宗教是可怕的，宗教可怕的，政治没有宗教可怕。因为什么呢？政治这表明的，只要利益可以结合，就可以合作，合作完利益不对手，再来彼此对杀，看谁赢。现在可以合作一段时候，明明知道这是暂时的，明明知道，因为他这个话所说的话都是谎言，但是家长大家都懂，这就是谎言。但是跟随主啊，很多话呀，大家都以为是真的，却不知道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像这些历史，我们都读不懂嘛。为什么去了大马色，传了那样的福音，可以到阿拉伯的旷野，没人找他呀？那么然后他去耶路撒冷了，为什么弟兄又不敢见他？他找这个交通，这个不要；他找那个交通，那个不要；他再找个交通，人也不要，人都不愿意啊跟他有交通。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啊，因为人宗教，人到宗教里的时候，那个主观，那个拣选，那个挑选，那种认定， 那种这个你死我活都是可怕的呀，政治我都不信有这么可怕。到有一天该合作了也会合作的，因为要不然两个都死嘛。宗教不，我有主，那个讲我也有主，所以大家干嘛，看谁真有主嘛，干死了再说。哎呀，他去交通了没人要他，哎，还好碰见一个巴拿巴，巴拿巴的名字就取得好，就是安慰人，安慰者，劝慰者。这个人就是碰见人呢，他就能安慰他。这个巴拿巴看见保罗了，看看他那个得救是真的，那个信主是真的，那个要交通也是真的，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他呀去找彼得了，然后就和彼得产生交通了，就带进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了，然后又要杀他，这是他传福音。但是他一直在寻求交通，所以你注意啊，他这一生啊不愿意切断和任何人的交通。比如说他和彼得有交通，然后他竭尽所能的到耶路撒冷去有交通，真可怜呐、啊！他那个去耶路撒冷真可怜呐、啊！这你就不能信，这样一个主的仆人，受了主的差遣，到各处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他要去耶路撒冷做一个报告，他把主借助他所做的事交通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圣经怎么记载？他在那住了两天就走了。换句话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见他。也许耶路撒冷召会一个接待处，弟兄之家，也许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两天，给他吃点好的犹太食物，然后说你可以走了。雅各呢？雅各现在不在家。彼得呢？彼得现在忙得很。约翰呢？约翰出门去了，懂不懂意思啊？要找人呢，找不到了，就走了。哎呀，可是他呀没有变呐，他再出去传福音，还要再去交通。不仅这样啊，在他的交通里，他不仅寻求啊工作的印证，我出去做工了、啊、我希望耶路撒冷教会了解，我希望耶路撒冷那个特别带头的弟兄，对不对，能够和我一同祷告，能够扶持我在主面前这个工作。还有怎样呢？无论外面多少的艰难呢、啊、那个交通他不离开的。所以你注意啊，所有他服侍过的教会向着主的仆人们都是敞开的，这是交通。所以他吃亏呀、啊、后来很倒霉嘛，到后来这个他到哪儿传福音，这个耶路撒冷人不就跟着来了吗？他传福音，耶稣是救主，跟着来了，有耶稣就是救主，就要守安息日，不是跟着来了，那很合理嘛。你要知道耶路撒冷人很值得同情的，当然保罗骂他们是狗啊，这个狗也很值得同情，好狗嘛，真是好狗，真是好狗。他们这个很简单嘛，你知不知道啊，连你相信的耶稣救主啊，他也守安息日啊，偶然就那么一次不守啊，那是特殊例外，也守安息日啊。你知不知道这个耶稣啊也受了隔离啊，这个耶稣啊也是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啊，耶稣啊也是根据旧约来施教的呀，懂不懂？所以啊，这保罗传完福音走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就先讲清楚了啊。我说凡是圣徒啊都可接受，但是你要学习啊有个分辨的灵。对，我会很委婉讲一些话，讲完以后啊叫这个弟兄们就懂了，耶路撒冷来的人啊可以打招呼，可以吃饭，就好像耶路撒冷啊对待保罗一样，我们也这样对待他。凡是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啊、给他们个好房子，好弟兄之家，还有冷气。然后怎样呢？两天以后就请他们回去了。要问长老，长老不在；要问同工，同工不在。啊，谁管呢？我们都是不能当时，我们只会服侍饭食，请吃饭，请吃饭。吃两天没事干了，请走，请走。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弟兄也相爱了，教会也保守了。他没有，他好像不愿意啊，做一些。我现在都不太懂，他也宁可呀，教会吃了亏以后再慢慢来搞吧。懂不懂？推在一个他所建立的教会，一个给搞了个天翻地覆。你看他那个信呢，几乎没有一封不生气的，每一封书信我看他都有火气，都有在基督里的火气。哎呀，谨防狗啊！就我们把它翻作犬类，那是翻的文雅了。谨防那许多的狗啊！你听，防那个狗， 警方那些往这心格里的呀，我们这身真受割礼乃是一生的灵敬拜的。然后弟兄们，有人到你们中间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呢，那你不是早讲不就好了吗？那你反正告诉他，除我保罗和我保罗的同工以外，谁也不可以来，谁也不可以讲。因为凡是来的，我告诉你啊，一不小心呢，他就有花言，而且还有巧语，就把你们迷惑了，就叫你们走迷失了，上了当了，这搞不得。没有啊，保罗好像服侍一个召会，服侍完就把他们信托给神，记不记得？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留那个地方门户大开呀，等着英国的兵舰开进来啊，开进来砰砰砰几炮，把召会打得个昏头脑胀。他来写书信的，亲爱的弟兄们呐、啊，我为你们祷告啊！哎呀，无知的加拉太人，那加拉太人要生气了，也可以讲回去嘛。你为什么不早讲，爸爸？你不是爸爸吗？你不是老师吗？你既然用福音生了我们，就保护我们吗？留着不要走也可以啊，要走就讲清楚，谁来可以要，谁来不可以要。他说不不不不不，交通啊比这些深，交通是超过是非的，交通是一个神圣生命的事，交通是一个接纳的事，交通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事。我明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带，可能会带进来，我明知道有些东西可以能可能产生难处，但是我不能做，因为要维持弟兄姊妹在交通的里面。哎呀，这个成为他的一生了。对耶路撒冷是这样，对他所兴起的教会他是这样，然后呢对他的同工他也是这样。你知道他对巴拿巴远比我们对巴拿巴好啊，我们讲起巴拿巴把他就一笔抹杀呀，巴拿巴的功劳是很大的呀，对不对？没有巴拿巴那有保罗，他是两次保罗的恩人呢。第一次就是他带他见彼得，如果没有巴拿巴带保罗见彼得，保罗就完了，就没有办法禁止了，懂不懂？所以他一定要花一个力气啊，和耶路撒冷教会是巴拿巴的贡献呢、啊。第二个呢，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看他这个鲁莽嘛，这么鲁莽一个青年人，传福音也没有智慧，哪里有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人要要你的命的？你像我们耶路撒冷这些圣徒传福音传得多好，信主就多少万，你只要稍微聪明一点嘛，都为律法热心，就不会受逼迫嘛。你怎么传福音传这么硬邦邦的傻乎乎的一个奔头？好了，啊，你既然人家要杀你的，人家又要杀你了，你就走吧，走哪去？回大树去。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若是我就收四十个同工，四十个青年人跟着他，一处处传福音，你看那有多大的果效啊？耶路撒冷有的是钱，信主的人有多少万还会没有钱？一个人一两银子就多少万两，对不对？那么大家都可以养活了，福音老早就传开了。可是我看他们这地方，看这个保罗，哎呀，赶扣赶扣，这个地方，这个吃不消，吃不消谈话怎么讲？假没消啊，啊，假没消啊，啊，这个弟兄假没消，假没消，这去叫他回大叔，回大叔干什么？养老去吧，挫折一下他这个青年人的锐气。叫他明白做人不是这么容易，你看我们多聪明啊，其实就不知道他们呢、啊、对不起啊，多多少少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本能了。生命的本能是不顾一切传福音的，然后生命的本能是不顾一切来寻求啊交通的呀。巴拿巴第一次把他带给彼得，第二次巴拿巴又把他从大树招出来带到安提阿去，是不是？这个巴拿巴了不起啊！那第三次呢？很不幸啊，两个人起了争执了。为着谁争执呢？为着马可争执。谁对呢？巴拿巴对。保罗那时候太年轻气盛，年轻气盛就是带兵绝对啊，我这个兵跟我打仗的，要是一就是一，要是二就是二，他就没有想到也有后勤部队嘛，后勤部队一就是三呢。懂不懂？那是前方打仗的，真正在前方拿着枪杆的，那才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不要弄个飞弹，结果这个后来方向瞄反了，瞄到自己的总部去了，那就非要认真不可。后勤部队哪有那么多考究啊？是船可以运到就船嘛， 是飞机可以运到就是飞机嘛，飞机船不能在那走就用车子嘛，没有车子就钢子走嘛，总是把东西运到就好嘛。他这个就讲这个马可，这个马可真麻烦。你我讲这个马可没有人喜欢，主耶稣在的时候他披个麻布跑了。你看这个人要命不要命，这是少年人，那是大概十二三岁，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是不是？然后呢可是很爱主嘛，就跟着巴拿巴，大概巴拿巴是故障啊什么这种一个亲戚了，所以跟着巴拿巴就到了安提阿了，也跟着去传福音了。第一次出去传了几步啊，传了几受不了了，就跟保罗讲，跟巴拿巴讲，一仗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叫他，总而言之啊，我回去好不好，这个赶扣啊，啊我假模笑啊，啊就吃不消嘛，对吧，这 我回去好不好。那保罗就觉得，嗨呀，你这个少年人真像在多伦多追求那么一批人一样，是没有出息，走了，回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所以啊保罗欢欢喜喜给他送行啊，把他送走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追求主打仗最怕这么几个老爷兵，那么说出个老爷兵吗，跟在后面。这个结果回去以后啊，听见他们两个回来了就报告了，我们在哪里传福音，他就说这个太罗曼蒂克了，这个青年人的心就被挑动了。那时候大概二十多岁了，这个心就啊三十岁的时候，哎对呀，所以保罗要走他又去找他的这个亲戚就是巴拿巴了，哎好不好再带我去啊。巴拿巴我看是属灵的，这么个青年人丢了也是可惜了，人嘛哪有不犯错的，你保罗不是也错过吗，对不对？那么既然他要去就带他去吧。保罗讲，哈哈，我这个军队是铁军的，我这个军队啊可是没有这种啰啰嗦嗦的，我凡是打过仗中途开溜的全部不准归营，不要。所以巴拿巴不是跟他吵起来了吗？那因为这一吵，我们就把巴拿巴看得一文不值，这个不太公平啊，这咱们要公平，就讲了，这从此以后巴拿巴就没有了，圣灵不再提起他了，这是对的，也是对的。因为事实上呢，圣灵是没有了，他从主流变支流了。但是无论如何呢，不是你想的，他们这个交通是非常好的，他们的交通是非常好的。这个第一个啊，我绝对信很快他们又来在一起。从哪里呢？就是保罗的工作后来向巴拿巴是敞开的，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了，巴拿巴也去哥林多了，不仅去哥林多了，而且在哥林多开了很好的特会，有了很好的供应，有很好的喂养。所以哥林多的圣徒啊，对巴拿巴是很感激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保罗就起来说了，唯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带着妻子，是不是这样说的？没有权柄不带着妻子往来。换句话说，当保罗再起来为着他做见证的时候，为着他使徒的职分辩论的时候，他把巴拿巴带进来了，并不像我们所想的从此有巴拿巴没有了，因为触犯圣灵的水流了。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一辈子都触犯个七十次八十次，不知道为什么还活在现在。这个人不跟主是天然的，人跟主是神迹。你知道你今天还能跟一步是主的怜悯的，他这个交通啊，保罗这个交通啊非常的广啊，那个交通啊那种包容性啊非常的摸人的。你看那个保罗提起巴拿巴了，没有定罪，没有怨言，没有报复啊，没有批评，就是很简单，巴拿巴是我的同工，我如何巴拿巴如何，巴拿巴和我一同来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啊，巴拿巴可能是结婚的，保罗可能是结过婚的，懂了？可能妻子早走了，可能是结过，要不然他对这个婚姻的是那个领会怎么会这么深入。但无论如何啊，管他结过婚没有结过婚，巴拿巴应该是结过婚的。这个总而言之啊，我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摆上他对巴拿巴那个肯定。为什么有这个肯定？因为啊，他是一个在交通的人。所以你注意啊，他在启示里他就看见亚拿尼，从亚拿尼亚就看见了基督就是弟兄姊妹，有基督就必须有弟兄姊妹，活在弟兄姊妹中才是活在教会中，活在弟兄姊妹中才是活在基督里。 因为我看见天上的异象，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是这个逼迫的耶稣，当我眼睛开启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乃是一个活生生的弟兄，我的弟兄就是我的主，我的主就是我的弟兄，这个成为他一生跟随主的根基了。这个根基啊，就叫他寻求和耶路撒冷的交通，就叫他寻求啊和弟兄们的交通。能不能清楚呢？那就是和同工们的交通，就是巴拿巴了。还有一个同工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是谁呢？亚波罗是他的徒孙。你讲对不对？不是，谁呀？亚基拉、百基拉不是他徒弟吗？那亚波罗不是亚基拉、百基拉徒弟吗？所以亚波罗就是他的徒孙。这个，但是他是次等波罗吗？这亚波罗吗？次等波罗，这个人好像不太上进。这个人怎么样的？总喜欢讲道给人听。这他说这什么叫次等波呢？这个人呢、啊，真是不敢，总喜欢讲道。亚波罗总喜欢讲道。我愿意告诉你，你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雅各也好，彼得也好，这些同工，这个巴拿巴也好，加在一起啊，你问我，大概我最不喜欢，可能我啊，这是我不是保罗，最不喜欢的是亚波罗，那真是次等波罗。你好好建立一个召会嘛，你好好起来做些事嘛，你老到别地方讲啊讲啊，讲的大家昏头脑胀。懂吗？你看你到格林多讲讲讲，讲到一个地步，我是书，亚波罗都出来了，这个。照说保罗应该这样讲，亚波罗算什么？我的徒孙呢？他没有啊，他对亚波罗那种尊重，那种爱护，我们都不太懂啊。照我就要讲了，亚波罗啊，跟你讲了，老实话了，你讲的一切的道，都不如我讲到那个真理中的十分之一。你我讲对不对？你又知道什么了？除了口才好，你口才好那是真的。所以啊，死的跟你讲成活的，这就叫口才好嘛，对不对？你的口才好，这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丰富啊，很可怜的、啊。你看啊、哦，你开头倒是传福音的，连主耶稣谁都不知道哎。你是传约翰的喜事，叫人悔改哎，天国进来。你是传约翰的洗礼啊，你是不是、啊？是我的徒弟帮助你认识主耶稣的。那你这个小家伙呀，真岂有此理啊！你竟然跟我呀来做什么呢？有个互这个互两个什么两个光辉一同在呢？有这么中国有这么句俗语啊，啊，什么？哎，日月争辉，你既然来跟我日月争辉，那就算你这个月来跟我争个辉，我是日，你哪够资格做月啊？你看人跟你一讲，都给你讲糊涂掉了，竟然变成你的门徒了。我是属亚波罗的了，从此我告诉你，不准他。不准跟哥林多写信，不准和哥林多人来往，不准和哥林多弟兄有交通，凡是哥林多都变成林哥多，走开。你说亚波罗是不是会？是，是。你这个祖孙、徒孙在祖师爷跟前，敢话那么多？但是啊，保罗没有啊。保罗说：“哎呀，亚波罗呀，我劝他到你们那儿来呀，懂不懂？不是哥林多召会，因为亚波罗有难处吗？”这亚波罗这个人呢，又是个书生脾气。你知道什么叫书生脾气？书生脾气是祸是他闯的，闯完以后是不管的，这就是书生脾气。他这个人，你看，这哥林多闯那么大祸了，保罗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个祸闯成什么样了？我来。”亚波罗讲：“哈，他们说我不去，我是清高的很的。”你说有这么个弟兄，你讨厌不讨厌？四个弟兄就不应该讨厌，不过读读看就是觉得主啊，荣耀的召会，奇妙的召会，那真是无奇不有啊。怎么有这么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主人保罗，也会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主的仆人亚波罗？而保罗对亚波罗那种包容，那种容纳，那种接纳。那好了，他就告诉亚波罗：“徒孙呢、啊，去吧。你看，祸是你闯的，现在你自己去。你要告诉他，你们不可以说我亚波罗，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不是保罗就得个印证吗？现在保罗是孤军奋斗嘛，自己写封信去，对不对？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对不对？他自己写封信。 现在如果亚波罗也写封信吗？或者也去了，甚至亚波罗带着保罗的信去了，到哥林多去，然后把这个信拿给大家念给大家听，然后就悔改了，说弟兄们呢、啊，若是你们跟随我，我对不起你们，我们不跟人，我们只跟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说，万物就是我的主师爷啊，在这说，万物全是你们的，保罗是你们的，我亚波罗也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不要再提跟随谁了，不要再提谁怎么样了，只有基督。若是亚波罗也带着这个信，拿着这封信也到那儿去，把这个信念给大家听，你看甜美不甜美啊？那亚波罗就是历史中的功臣啊。这亚波罗讲哈、啊，我不去，保罗就求他了，你去好不好？为着召会，为着圣徒，你去好不好？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要跟我，我就不去。他就不想想为什么他们要跟你，是因为你讲道讲太多了嘛？你不讲这些道就没有人要跟你嘛？你这样讲道人当然要跟你嘛，人要跟你了，那你就告诉人不要跟你嘛，你又耍什么书生脾气呢？他跟亚波罗说，我是书生，我不去。我告诉弟兄，奇妙就在这儿了。保罗在这里说啊，亚波罗，我劝他到你们那儿去啊，只是他现在啊不肯去，所以这样呢，神必咒诅他，责罚他，管教他，叫他出门撞马车，扫到一条腿，不可以不去。没有啊，他这样说，他说将来有机会啊，他一定去啊。哎，有没有读出那个爱来啊？有没有读出那个爱啊？我在那读常常亚波罗劝他到你们那儿去，只是他现在呀、啊、不肯去，将来有机会他一定会来的。我看保罗写在这儿，哎，我何等孤单呐、啊！谁懂啊？谁真正爱着我呀？谁真正为圣徒着想啊？到开特会的时候都是英雄，到圣徒有需要，他说谁是父母啊？多么多的话！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心境里，你看那句话讲得多好，将来有机会他必要去。他这个在交通里对巴拿巴那种的包容，对亚波罗那种的包容，对巴拿的包容，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他感恩，没有巴拿巴就没有我保罗，我保罗今天能够这样尽职，因为在耶路撒冷巴拿巴帮助过我，我可以到安提阿有显明，是巴拿巴把我带出来的，对不对呢？所以啊，这个有道理。对亚波罗那真是，有时候我可能把亚屈拉找来骂一顿，你什么人不好帮你帮这么个人，搞得我们头痛死了，懂吗？做工都不会做，做工要见财施教，量财施教，哪里搞这么个烂木头也拿来教一教。我不敢说亚波罗烂木头，我看那个人很结实，就是书生，书生就是这个特点，开特会讲起来头头是道，到真要来照顾一两个圣徒了，他说一声啊啊，那个地方去啊，就看他啊，走啊啊，走！哎呦哎呦，怎么了？我现在腿上突然抽筋了，我只能往这边走，不能往那边走。弟兄再见。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我碰见好多这样弟兄，他们那个练的功夫都是要你的命的，跟他们交通一场，你体重减三磅，三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们别的没本领没有，就住在基督里来折磨你。那没有主，说他没有主，他还真有主了。我是那里难处，我不愿意去，我只去那里没有难处。我如果在那制造难处，保罗请你去解决，我不愿意成为教会的难处。你看这话熟灵不熟灵？那既然已经成为难处了，兄台啊，你就去帮助一下。哎，不、啊，我成为难处了，我不去，我很羞耻，我想在主面前我悔改，悔改，我以后知道别地方讲道，不到那儿去讲道了。他这个人没有，这就是书生啊，这就是书生啊。我告诉弟兄们呢，这个保罗在交通里能接纳这么个人，然后怎样呢？他能在教会和教会之间的交通啊，蛮有接纳。他自己是一个寻求交通的，他自己是在交通里有包容有成全的。然后呢，他所服侍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他服侍以后他就说了你要紧紧跟随我保罗， 每一个教会他服侍出来，他就说了，这一些圣徒乃是在基督里的召会，在基督里的圣徒，没有一个召会是我兴起的，所以跟我吧，我兴起的，所以跟随我吧，我兴起的，所以要接受我的指示，我兴起的，所以你们要谨慎哦，你们要谨慎哦。别人来教导你，若是和我讲的不完全一样的，你们就请他不要再开会开下去，请他吃一个好艾宴到状元楼，然后送他回家，不要叫他再讲。没有啊，他就把这个教会啊，就像圣经讲的，信托给神，然后这样的教会啊，要和众教会有交通啊，教会啊，要和主的众仆人们有交通啊，教会啊，要接纳主的众仆人们。你说，哎呀，接纳众仆人不是搞得天翻地覆吗？是，但是我信托主，我愿意把教会交在主的恩典的手里。你有没有注意，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生命第一个本能就是什么呢？福音。生命第二个本能就是交通。你越在生命里，你愿意有交通，懂不懂我这话？比如说你有个弟兄连看三场电影，一个武打的，一个言情的，还一个是做梦的，管他什么电影，看完三场电影，有一件事是确定，他绝不要交通，最好不要碰见任何弟兄姊妹。但是若是你那天早晨起来，你碰见主了，你在主面前和主一个健康的关系了，你这个人在主面前是健康的，立刻这样的弟兄来了，姊妹来，一个一个都经过你这个人了，你就非常渴慕有交通。你里面好像常常想到这一个，主啊感谢你，想到那一个，主啊感谢你。你知不知道啊？当然我这个话讲了啊，任弟兄请你啊会在主里接受啊。昨天晚上任弟兄那个见证就是生命，不是见证好不好的问题，那就是生命。你看他提起我人在这里参加追求，我里面在追求，也觉得得了很多帮助，也觉得有益处，但是我真是想念啊 Montreal 的弟兄们啊。这叫什么交通？你从那你就懂了，这里有一个人是在生命里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他保罗是一个有生命丰富的人。那这里我就讲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他得救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绝对的奉献和追求，然后这样呢，在他一生中啊，他就有生命的见证。这个生命的见证就是怎样呢？第一个就是在福音上，第二个就在交通上，第三个就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上。那我们只好啊，明天来讲，我们能不能告诉主，主啊，我愿意是一个在生命里的人，我愿意满了生命成分的运作，叫我对于福音是蛮有负担的，到叫我对于和弟兄们的交通是蛮有渴慕的，然后也叫我存在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求主怜悯我们。
本篇信息全部结束。